讲解启示录的第十五章。下面我们来读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五章第五节跟第六节的经文。启示录第十五章第五节第六节，此后我看见在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胸间梳作金带。启示录里面有十五次提到殿，我们不能忽略它的重要性。在启示录的第一段，就是第一章到第三章所谈论的是教会，完全没有提到殿。从第四章起所谈论的景象是在天上，我们看到天上的殿，而且在地上有一座殿，是按着天上殿的样式建造的。可是在新耶路撒冷，也就是教会区的那地方，并没有殿。为什么呢？因为教会并不是以殿来辨认他的身份。很明显的，从第四章起，神所对付的那一批人是有一座殿的，而神只给了以色列人一座殿，那是按天上的殿的样式建造的。在这第十五章的经文里面，那殿是指的会幕和至圣所，也就是存放约柜的地方。约柜里有石板，会幕和石板都是天上原本屋建的再版。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第四十节说，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二十三节又说，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那本物是指着启示录第十一章十九节所说的。那里说，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神在这里的行动是因以色列背叛他的约而发出的，神是公义的，他要审判，然后他要执行他与以色列所立的约。启示录里面天使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视，在前面有七位天使吹号，这里是另外七位天使倒下七个愤怒的碗。天使从殿中出来，是表示他们离开了施恩的宝座。现在神并不是要施恩，而是要施行公义。经文说，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圣经小字也写说他们穿着宝石，这有些令人费解，到底他们是穿着细麻衣呢，还是穿着宝石呢？相信这样描述的用意是要显示他们的穿着是镶着宝石的。虽然他们的衣裳表明他们像祭司一样有祭司的职务，但是他们所行的不是施行恩惠，而是带出审判之灾。经文又说，胸间梳着金带，这显示这七位天使与基督的装束一样。基督在这里不再做祭司的工作，而是要审判全世界。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五章第七节跟第八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五章七节八节，四活物中 有一个把盛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大怒的七个金碗给了那七位天使，因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充满了烟，于是没有人能以进殿，只等到那七位天使所降的七灾完毕了。七位天使，七个金碗，我希望你留意七这个数目。有时候我听人说七是完了的数目，其实那不是很准确，它是一个完全的数目。有时候完全就是完美，例如神在六日创造天地，在第七日安息，不只是因为工作完成了，也是因为所做的工非常的完美。但是在启示录这里，一系列的七暗示完全。我的感觉是在那七个教会里，我们看见了教会的全部历史，在每一个系列的七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完全的大灾难期。换句话说，每一个都概括了一切。首先在七印里，我们看到一个大概的轮廓，然后我们往下读到那些预言，我们看到神集中在后面的三年半时间里面。经文说盛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大怒的七个金碗，请留意这七个金碗并非盛满神的爱，而是盛满了神的大怒。因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充满了烟。这一段继续提到殿，它表示教会并不牵涉在里面，殿与会幕都是与教会无关的。这一段经文是指的以色列说的，以色列民拥有一座殿和会幕，但很多人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因为他们在新约的一开头就把以色列民排除在神的计划和目的之外。经文又说七个金碗，这个是代表大灾难期的最后阶段。这七位天使离开了施恩的殿，他们要执行一系列的审判工作，这些审判是针对抵挡基督的世界，一个拒绝基督宝血的世界必须要承受罪的刑罚。这个审判不是人或者是撒旦的敌意所产生的后果，而是主耶稣基督直接的行动。我们过去看到的是温柔的耶稣，但在这里我们要看见羔羊的愤怒。你从来没有想过一只小羔羊会发怒的，狮子会怒吼，但是小羊羔不会。所以有一天羔羊发出的愤怒要震撼普天之下。旧约的先知描述过罪恶之悲，愤怒之悲，神又耐心地等候这杯充满，等到它充满的时候，神就要施行审判了。这拿七个金碗的七位天使指出，审判是出自神，而不是由于人犯的错误或者是撒旦的敌意导致的，这些审判是直接的从神而来的。下面我们接着讲解启示录第十六章。第十六章的主题是七位天使往地上倒下神的愤怒的七碗，它又包括第六与第七碗之间的插曲。第十五章是这一章的序，跟第十六章是连在一起的。这愤怒的七碗是在受统治天下的时候倒下来的，它们涵盖的时间很短。这一章的审判 与神兼摩西而审判埃及的那些灾祸有相似的地方。好，接下去我们来看启示录第十六章第一节的经文，请你翻到启示录第十六章第一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称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让我再提醒你，主耶稣基督仍然掌管一切。在第五章给我们看见，只有主耶稣才配揭开那用七印封严的书卷，他一揭开书卷，马上就带出一系列的七，他是那位稳操圣卷的主，一切的全能、荣耀和威严都属于他。现在他要审判这个抵挡基督的世界，父神把一切审判之权交给了他，他发号施令，那七位天使就倒下愤怒的七碗，一点儿也不迟疑。我们实在无法相信，连基督徒也无法相信，神要把他的愤怒倾倒在一个背叛他、憎恨他的世界，把世界的文明摧毁。弟兄姐妹，你今天所看见的一切都在神的审判之下，你眼前所看见的一切繁荣景气以及所有的景物都要成为过去。我们要投资在天上，那里没有虫子咬，也不会锈坏，又没有强盗来偷。也许你说，我在银行开了一个保险箱啊，让我告诉你，你仍然会失去你的财宝，因为有一天你要离开他们，你撒手归天之日，什么也带不去。我们所活的这个世界是在神的审判之下，不少基督徒很难接受这个事实，很多信徒只以为神是慈爱、是光明的，他不会刑罚人。但是启示录却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有一天神要施行审判。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六章第二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六章第二节。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就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温申这样解释，他说，轮到每一位天使倒下愤怒的碗的时候，他就从天上的景象退出来。换句话说，那天使离开施恩座执行审判，他离开天上把愤怒的碗倒在地上。第一个愤怒的碗相当有趣，好像神与敌基督的跟随者打细菌战一样。圣经说过，生命是在血中，死亡也在血中。这些毒疮比麻风、比癌症还要可怕。人医好了一种疾病之后，他会发现另外一种疾病更加的可怕。神的这些审判显示人在肉体上是完全朽坏的。第一个愤怒的碗与在埃及所降下的第六灾很相似，同样是一种的疮灾，前者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第九章第八节到十二节，听众朋友可以参考。很有趣的， 摩西曾经预言所要临到以色列的审判与这相似，那预言还没有应验，那是记载在《生命记》第28章第15节。经文说，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让我列出了一些灾祸。生命记第28章第27节说，耶和华必用埃及人的疮并痔疮、牛皮癣与疥攻击你，使你不能医治。35节又说，这些疾病都是不得医治的。35节说，耶和华必攻击你，使你膝上、腿上，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无法医治。这是神的仆人摩西的预言。现在在启示录这里，那又恶又毒的疮是生在那些有受印记的人身上。我们也看到不受受印记的人，他们的日子也非常的艰难，他们不得买卖，而且买不到食物，要挨饿。但是到了大灾难期末了的时候，有受印记的人却要面对神严厉的审判。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16章第3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16章第3节，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海就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这个灾比第二支号所带出来的灾祸更加的严重。第二支号是海的1/3变成血，这里是全部的海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血是生命的记号。利未记第17章第11节说，生命是在血中，海洋是生命的大储水库，海洋里生命蓬勃，陆地上的污泥要流入海中，使海中生命滋长。不过这一个灾祸却是使到海洋变成坟墓，当海风吹过海面，带来阵阵尸体腐臭的味道，海面变成了一片血。一切商业活动瘫痪，人像苍蝇一样的死亡。埃及所遭遇的第一个灾就是尼诺河的水变成血，与这里有极相似之处。我在想，到底我们今天倚靠神有多少，到什么样的程度啊？那些电灯公司、煤气公司、食水供应商，他们从哪里得着光、煤气和水呢？其实这一切都是神所创造的。神有没有因此要你向他交付使用光、使用水和煤气的费用呢？你付过钱给神吗？神一直对这个抵挡他的世界存着恩慈的心，不过到最后神是要审判这个世界的。到那日，七位天使要倒下神愤怒的碗在地上。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16章第4节到第7节的经文。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泉源里，水就变成血了。 我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说，昔在今在的圣者啊，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他们曾流圣徒与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这是他们所该受的。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是的，主神全能者啊，你的判断意在成灾。这一个灾跟第三支号的灾相似，不过也比它更严重。在第三支号的灾里面，江河的三分之一受影响，而这里是所有的江河受影响，水源完全切断，这意味着人类生命的灭亡。经文说，掌管众水的天使，他是神在地上的水务总监，这显示天使的任务也影响到神的创造之物，他们管理宇宙的一些具体事物。我们看过四位管风的天使，现在这位天使宣告，神的这个审判是公义的，是圣洁的。神所行的都是公义圣洁的，如果你不同意，那是你的错，不是神的错。神一切的作为都是公义的，因为他是公义的神。经文说，他们曾流圣徒与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这是一种报复。拿刀剑呢，必被刀剑所杀，流人血的人必流其血。他们是属神的人寻道，现在他们要喝他们所流人之公义的血。经文又说，祭坛中有声音说，这是指在祭坛下那些圣徒的祈祷。启示录第六章九到十一节说，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身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在这里他们的祈祷得到应允了，神等了很长的时间才施行公义的审判，不过最终他们的祈祷得神垂听了。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第四位天使带来的灾，这一章的主题是有关七位天使倒下七个愤怒的碗。我们看过头三位天使倒下的愤怒的碗所带来的审判，现在我们来看第四位天使带来的灾祸。下面我们来读圣经，请你看启示录第十六章，我要读第八节跟第九节的经文。启示录第十六章八节九节，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叫日头能用火烤人，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主耶稣曾经预言过，在大灾难期的时候，有关太阳的异象。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五节记载着说，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要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惶惶不定。旧约中有多处的经文谈到，在大灾难期的审判是由于太阳过于炎热所引起的。在申命记第二十三章二十四节说，他们因饥饿消瘦，被炎热苦毒吞灭。我要打发野兽用牙齿咬他们， 在土中塑形的，用毒气害他们。以赛亚书第24章第6节说，所以地被咒诅吞灭，住在其上的显为有罪，地上的居民被火焚烧，剩下的人稀少。以赛亚书第42章25节又说，所以他将猛烈的怒气和征战的勇力倾倒在以色列的身上，在他四围如火灼起来，他还不知道，烧着他，他也不介意。马拉基书第4章第1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势如烧作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秸，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只要主改变一下天空的大气层，只要他使地球靠近太阳一点点，我们就不能存活了。以赛亚先知所预见的景象令人惧怕。主耶稣说，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但是属于主的人要得到他的保守。诗篇第121篇第6节说，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虽然这个应许对于我们今天来说没什么意义，但是对于在大灾难期的信徒却是莫大的安慰。经文又说，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神之名，他们不求神是怜悯，反而亵渎他的名，这显示人心是邪恶的。任何的刑罚都不能洁净他，改变他。好，接下去我们读启示录第16章第10节跟11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16章第10节、11节。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这里说兽的座位上，这表示第13章的第1个兽是一个人，它也代表一个国家。兽的国就黑暗了，这表示是一种奇怪的黑暗，那将是可怕的事。太阳的热力增加，反而使到四周围更黑暗，而不是更明亮。热力越大，光明却是越减少。请注意，这黑暗与埃及所遭遇的第9灾，就是黑暗之灾，极其相似。那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第10章21跟22节。先知也预言过这将临到的黑暗。以赛亚书第60章第2节说，看啊，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约珥书第2章第1节第2节和第31节说，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圣山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赞，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铺满山岭。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的，以后直到万代也必没有。第31节说，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 这都是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除了以赛亚和约珥之外，其他先知例如拿鸿、阿摩斯和西班牙都提到这将临到的黑暗。我们的主也证实会有黑暗临到，他在马可福音第13章第24节说，在那些日子，那灾难以后，日头要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现在我们回来看启示录的经文，第16章第10节说，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试想想，这些愤怒的碗所带来的灾难是何等的痛苦，但是